们先看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的中间。那这有一句话叫做福音的真理，我们希望能把它记住了，就是在主的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福音的真理，或者我们从11节读起。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外犹太人行事，你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就是这里面第14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我们不只要明白福音的真理，我们还要实行福音的真理。如果我们的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是彼得，就是巴拿巴，你看见保罗也当面的抵挡他，然后就说了下面福音真理的话。好，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1章13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有一句话，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啊！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这么读这么。那这次呢，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在主面前做一个尝试，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的题目叫做也谈神学。这个弟兄姊妹一看看当初看到这个题目，可能就非常的敏感。其实呢，我们说也谈神学，就表示说平常我们是不谈神学。那为什么我们也谈呢？那是不得已的缘故，我们特别是为着年轻人。所以特别当教会里面有一班弟兄姊妹服侍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许多的事当然有所坚持，可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今天在神的儿女中，所谓神的儿女中不是指着光是和我们一同聚会的， 你就发现说，一面有世界，一面有基督教的世界。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儿女长大了，也许在小时候在我们身边，那到大的时候他们就到大学里面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海阔天空，他们就有各种不一样的接触。当然我们不希望他们被世界掳去，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被宗教的世界掳去。那么尤其我们把我们的子弟经过多少年的帮助培养他们，当然我们希望他们能在主的手里更为有用。所以让我们记得，本来呢我们是不谈这个题目的，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点的尝试。因为如果没有尝试的话，今天那些年轻的弟兄们，他们就到网上去得到许多的知识，那么然后呢就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困扰。因为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争执，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那年长的弟兄姊妹为着在主面前要持守主的真理，当然我们觉得对年轻人要有很多很多的责任。那么因着我们呢就用三言两语，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告诉年轻人，年轻人也很听话，他就不说话了。他不说话没有错，你没有办法拦阻他，他不上网。他只要上网，现在很多的知识都是从网上来的，而且网上很多的知识是不准确的。比方说有一个自命为考古学家的一位朋友，那他在网上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因为他有很多的发现。他不只发现了约柜，他也发现了过红海的然后看见在这个红大概过红海在什么地方。那么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一个人最重要的发现都给他们发现了？所以当然我们要打很大的问号。那么然后呢，你一定要用圣经来对照，因为他所讲的红海不是指着从埃及到西奈的红海，是指西奈半岛到约旦的红海。那么有没有可能根据主的话这件事是可能的？所以不管他讲的是不是很动人，甚至都拍着照片里有轮子，那么大家想想看，经过了2000年，明白吗？那在这个海底里面很多东西都给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我们曾经去过保罗岛。所谓保罗岛呢，就是马耳他岛。到马耳他岛，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的船就搁浅了吗？那么搁浅着它就不能动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刚好有一个岛叫做保罗岛，跟大陆中间呢有一点有一道的水。所以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凉水夹流之处，这边有水，那边有水。那如果大家真的去过保罗岛，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是那么说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根据圣经所记载，我们大概知道说保罗是在那里遇见船难的，这个我们是晓得的。那么好了，如果今天大家真的去过保罗岛的话，你一定会坐个船，现在可能最近是没有了，但是过去一定会坐个船。这个船呢，它是特别制造的，是专门到海底去，然后呢它一定要绕着这个保罗岛一周。那么然后它会告诉你很多东西，比方说在100多年前就有船难，那个船难船的壳子啊什么各样子都还在。所以如果大家没有一点的知识，没有一点的分辨力，你一到了那个船底下，你就很兴奋，你说你终于看到了保罗那个时候船难那个船，当然是错的嘛。所以第一，要运用你的常识；第二，要运用圣经中的知识，你才能做分辨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没有给他正式的好好的帮助，然后呢他们上网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然后呢又那么好了，那么你就看见原来呢最近这几年是一个从大概2008年以后吧，大概这样一直到今天已经是7-8年了。那么你要知道，在网上你所能看到的就是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一场的论战，那这场论战是很激烈的论战。 那么一边呢就是所谓改革中的弟兄们，那另一方面呢他们就是所谓像威斯理公会，像威斯理会那般弟兄们。那么他们有很激烈的征战，那一面呢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另外一方面你可能会失去救恩。那么因为这个场战争非常的激烈，所以自自然然他们就摆在网上，然后你来我往你来我往。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一点点的尝试，年轻人你就不知道他往哪边走了，明白吗？所以很稀奇啊，我常常觉得最近为什么有的人会讲说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那个亮光不是他的，那个亮光是因为他上网去，他听见辩论的时候觉得很有道理。那么好了，那么因为我们平常都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年轻人总是觉得我们会不会就是年轻总是希望听见新鲜的东西。那么你如果真的去仔细的注意那些的论说理论的话，你晓得当然是有道理，因为他们都有圣经根据嘛。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不管是改革中的弟兄们，或者是圣洁运动的弟兄们，或者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都很爱主不是吗？他们不是给教会带来很多的祝福吗？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活在主面前的人，所以他们活得对，但是他们想的对不对呢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改革中弟兄们认为说他想的对，为跟圣洁运动弟兄们说他们也想的对，但是将来要紧的就是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诚意，大家是不是相信同样一本圣经。那可能我们在解释上有不同，可能我们在看法上有不同，我觉得我想的对的，但是呢我觉得你想的不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大家就起了很多很多的辩论。那么好了，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一点的尝试都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告诉年轻人，我们不能够用高压式的说是你反正跟着教会走不会错，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弟兄一直跟着我们，我们有没有可能一直服侍我们弟兄姊妹。但是要紧就是迟早有一天这些话要在他里面产生力量才可以。所以如果我们一再的说我们不谈这些事情，那么一点都没有错，也谈神学就表示我们平常不谈神学。那不谈神学有好几个原因，我们慢慢的会让弟兄姊妹明白好几个原因，但是并不是我们就不懂得神学，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保罗说对于完全的人我们也讲智慧，当然普通讲的智慧都从世上来的智慧，但是保罗所讲的智慧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不要以为说从天上来的就没有智慧，不要以为说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这里面就没有讲究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说那纯正话语的规模，神的话是有个规模的，神的话就像整个大的宇宙一样，如果神创造了宇宙需要科学家们在那里去发现去发掘，难怪今天神的话丰富到一个地步需要有这么多读圣经的人在那里去发掘它。所以要记得不止宇宙是有个规模，不止以西结的圣殿有个规模，那么就是今天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看见有神